雅格纳兵变突显习近平心头大患，美国国会要求严惩中共灰色邮件。耶伦计划访华，海莉呼吁同中共经济脱钩。涉嫌将尖端技术数据交给中国企业的间谍在日本被捕。内卷加剧，224位名校硕士博士竞争行政一职。电影审查吓走投资商，导演找演员困难重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6月29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雅格纳兵变虽然只是持续不到24小时，但是观察人士认为它的影响力远及北京，中共军队最近亦都出现了几大问题。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日前在彭博社撰文表示，雅格纳事件亦都凸显习近平至少面临三大风险。第一个是他需要确保中共军队，特别是高级将官的政治忠诚，预防军队哗变。第二个风险是要阻止军队内部冲突表面化。普京犯下的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军队内部协调和后勤不力，加剧了普里戈任和俄罗斯高级指挥官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这一种不和爆发直接导致雅格纳兵变。第三个风险是中共现在正在大力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民族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普里戈任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就通过宣扬更加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包抄普京。裴敏恩教授提到的三个风险之中，有两项都同中共军队有关。而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最近撰文谈到兵变对北京的影响的时候，认为一来中国军队由共产党领导，党的控制非常严密，习近平的军中反腐虽然引发一些将领的不满和恐惧，但是军委主席的绝对领导体制加强了他对军队的控制力，这个不是普京对军队的控制可以比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中共军队亦都没有武装叛乱的传统，所以邓月文认为中共军队发生类似的哗变可能性不高。不过大纪元在27号发文盘点中共军队最近的几项异常，包括拜登总统透露习近平对于中共间谍气球一事居然毫不知情。中共军部在6月初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点名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四大军府，说要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等等。还有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此前隐身将近两个月，以及空军上将刘亚洲案的内幕被放风。文章还提到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详细规定军队领导层和地方官员、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打交道的时候的规范。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倪乐雄指出，中共针对军队发布社交准则可谓前所未有之举，就连毛泽东主政时期都未曾有过。而且据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这个规定亦都适用于退役将军。报道说，北京远望智库研究员周晨明认为这个可能意在跟随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围堵。大纪元认为这些异常信号可能意味着军队不稳定其实确实是习近平的心头大患。6月28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要求严惩中共借助入境邮件躲避美国法规的问题。据美国福士新闻的讲法，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要求美国邮政局提供同中国入境邮件有关的更多信息，以防止这些邮件成为躲避关税、回避海关检查的渠道。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当日发表联名信，要求美国邮政总局局长德乔伊收集同中国小型邮件有关的文件、数据和信息。他们表示中国邮寄的很多邮件大多数的价值都低于800美元，属于所谓的最低限度规则，进入美国的时候可以免关税、税款，还能够躲避审查。 所以中国公司通常会将大宗货物分成好多小宗货物运送到美国。这一种做法滥用了政府门槛，为中方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并且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议员担心海关不能够调查出这些邮件之中是否存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也都没有进行任何审计，所以应当索取来自中国的所有邮件记录信息，统计与中国微小邮件有关的记录，而美国邮政局在提供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个要求是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商品平台希音 Shein 和拼多多海外版软件 Temu 进行调查之后提出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商业模式严重依赖海关的这个漏洞，他们从中国将包裹直接运送给美国消费者，从而逃避遵守强迫劳动禁令审查的责任。下面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据彭博社27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在7月初前往北京访问，与中共官员举行高级别经济对话。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表示，所谓的外交出访可能是去提出警告。在耶伦决定要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共和党籍议员敦促国务院不要续签8月27号到期的科技协定。这个协定是1979年北京和华盛顿建交的时候所签署的。议员担忧中共会从中摄取美国科技和商业成果，利用合作来增长中方的军事实力，进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苏国成认为这个是一种历史溯源的脱钩，就是共和党有意切断上个世纪到现在以来美中之间的科技合作。就是我过去和你友好的这些账目我要一笔勾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且如果他得到呼应的话，后助力也都是非常强大的。宋国成说，为了避免从所谓竞争到对抗，美国也都会打烟雾弹，也都会释放麻醉剂。譬如耶伦所讲，我们所有的作为并不是和中共进行竞争，或者是有压制中国的意图。但是看看他们现在对华投资审议的这个行政协定，限制对华高科技行政命令也都已经就快要出炉了，已经准备要上菜了。美国从两年前就已经处心积虑地要从对华投资，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早就规划要将它切断。而且共和党长久以来一直维持着对中的一个最高阶的战略围堵的立场。就美国整体的政府部门来讲，甚至还包括他的民间企业和美国人民来讲，应该是史无前例地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态度。未来要进行美国对华投资的涉及国家安全部分的投资的审查，乃至于 AI 人工智能、量子运算、还有晶片半导体等等领域持续的对中共进行封锁。所以美国对中共的战略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松口，亦都冇放缓嘅情况。27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喺演讲之中表示，共产主义中国系美国最大嘅敌人，入侵台湾意味住全面经济脱欧。宋国成认为，海利嘅讲法表明咗美国对中共嘅真实态度。佢嘅所谓对美国嘅入侵，其实就系将中共当作系一种入侵者，英文叫做 invader。所以他讲的是美国对中政策最核心最为强硬的一个真话。而至于其他的白宫官员，就是行礼如仪嘛，摆出礼貌的姿态，一种诚恳的表象，其实骨子里面基本上还是将中共当作是一个竞争者，或者是战略对手，或者是所谓的敌人。因为间谍气球还有古巴间谍战都已经充分地证明，中共就是要对美国进行一种主权入侵、主权的冒犯。这一点美国政府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得很清楚。日本警方近日逮捕了一名任职当地国立研究所的中国籍的研究员权恒道，指他涉嫌将尖端技术数据以电邮方式发送给中国企业。这一次经济间谍事件已经提升至外交层面，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非常遗憾。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59岁的权衡道是日本慈城县筑波市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高级主任研究员，亦都是今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之一，曾经受过中共政府的表彰。他在本月中被东京警视厅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由逮捕。日本警方表示，在2018年4月13号下午4点半前后，行权道将可以用于绝缘气体的氟化物合成尖端技术相关研究数据发送到中国企业的电子邮件地址。调查人员向中国媒体透露，权衡道在中国亦都兼任大学教授和企业干部等职务。日本警方亦都发现，权衡道在接受兼任职位之前，亦有可能没办理必要的申报手续。警视厅曾经搜查他的住宅等相关地点，并且带走一批涉案的科研资料。调查人员表示，因国家研究机构信息外泄给中方而立案的情况是极其罕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表示非常遗憾，将会全面协助办案，严肃对待。中共驻日大使馆表示，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日方切实尊重法律和事实，还探视了权衡道，提出希望日方遵守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等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近期招聘一个综合行政职位，竟然有224位世界名校级的硕士生、博士生应聘。中共央企和国企因为薪资福利比较好，招聘职务内卷的程度也都在不断加剧。据大陆红星新闻报道，中石油官网的截图显示，这个综合行政职务的最低学历要求为硕士，只是招聘一人，但是应聘人数高达819人，有效应聘人数是470人。化名胡文的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硕士表示，他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从去年开始就在递简历、笔试、面试，力求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他表示自己参加了中石油、中石化、烟草、国家电网、中国银行等等多家央企、国企的校园招聘，这里入面中石油和中石化是最卷的。他出具了一份中石油某个综合行政职务进入面试的名单截图，显示有好多北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的博士在入面。据中石油集团总部2023届秋季招聘要求，应聘者学历在硕士以上，而且毕业院校为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前30名和国内排名前10名大学，学科评估结果为 A 加的国内大学。此外还需要大学英语6级考试496分及以上，或者新托福考试96分及以上，或者雅思考试7分及以上的英语水准，或者相应的其他语种水准。虽然中石油、中石化部分职务的招聘要求已经近乎严苛，但是仍然有源源不断的应届生报名应聘。中石油官网上面，专业性较强的职位，例如钻井工程、油气田开发、炼油工艺技术等等，报考录取比例在几十人不等，而一些文科属性比较强的职务，报录比都达到了200人以上，例如综合行政纲470:1、财务资产413:2、法律事务582:2。香港电影《时代革命》在两年前上映，是香港导演周冠威为反送中运动制作的纪录长片，在国际上赢得很大的赞誉。但是现在他被迫靠全新的融资才能够完成一部新作品，原因是政治因素令到部分投资人却步。路透社报道，香港2021年10月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禁止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电影上演。周冠威表示，现在他们无论在筹措资金甚至是寻找演员方面都处处碰壁，不少同业已经转移阵地到国外。他说，香港电影公司旗下的演员都相当恐惧，这种恐惧已经笼罩一切，这种情况令演员和投资者 纷纷害怕自己会跨越嗰一条涉及国安但系又唔清唔楚嘅红线。呢、这个就系佢嘅可怕之处。佢唔需要直接打压你，但系已经令到所有人感到恐惧。当新法生效，电影从业人员就必须同政治题材划清界线。虽然2021年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康城影展获得赞扬，周冠威并没有因此被判任何罪，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和风险扯上关系。部分电影的制片表示，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2021年又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代表着导演现在有必要回避某些题材，以免令投资人以及演员面临风险。据路透社统计，自2021年10月以来，至少有21部电影和短片被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删减场景或者禁止上演。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自2021年1月以来，已经处理大概5000份电影分级申请，并且拒绝其中6份公开播映申请。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